辛苦啊。
好的好的，上一次说到了药山，我们打算的课程安排就是说是主要是讲五家七派，他们都说了什么，是什么样的风格。咱们先说的就是曹洞的曹洞这一支。然后呢，咱们上一次的时候就是说到了药山这儿，我再把药山的这个重新贴一下。上一次说到了这个，我印象中是说到了这个独牛生儿，这个啊，独牛生儿，独牛生儿也只是和尚不到，就这一个。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药山，这个就快结束了。因为看经次，这个就直接讲了，我就不念了啊，大概讲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有一次呢，就是药山呢，就是看那个经，读经嘛，出家师本分嘛，读经嘛。然后有一个僧人就问了，他说你这个师父啊，你平时都让人家不许看经，你为什么自己看啊？你看这个药师多不讲理啊。药师哎，我可没看，我是用来遮眼睛的，我只图遮眼，我可没看经啊，我跟你是一样的，咱俩都不是看经的啊，我是遮眼睛。他说那我也行，你这样拿经遮眼睛行不啊？他说你要是这样啊，牛皮也你要是能这样看经啊，牛皮也去穿。就是你别吹牛了，你能这样看经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若看，牛皮也去穿，就是你别吹牛，你能这么看，为啥他不让人家看呢？让人家看了，他心里面有执着，他就会被这个所转，被文字所转啊，被言所转啊，被名相所转啊，所以会这么看。这就是这个宗夏经常说的行起谢绝啊，行起谢绝。你都是看了经的，经典啊都知道了，修行的路子都知道了，这个时候扔下来去走路，这个时候是要行起谢绝的。就是说我们看经典里面的那些菩萨们也是一样的，他光看经行了，光看经的一个典型就是阿难嘛。迦舍就不是这种型的，所以说有的时候要去正思维，怎么正思维啊？像楞伽经里就说过，那个菩萨于初夜、中夜、二夜、什么深夜等等的，他找地方自己善，就是在那儿那个去善思维，善思维就是正观啊、正观也就是禅坐，禅坐是有的，就是要有行起谢绝的，一下子就是听了就开悟的这样的少，就是很利落的。看经的啊，一般都是怎么说呢？看经的一般都是他要寻个东西的，要捞摸个东西的。很难有一闻千悟，这样的太少。所以这就说的是这个，他看经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说的是什么呀？所以说他说那个和尚你不让人家看经，为什么却自己看呢？药山说我是用来遮眼的，我也没看，我是用来遮眼的。这个时候不被经所转，这时候正好可以看。可以看这个经怎么说，这就是用来印证啊什么的。你看那个六祖他也看嘛，他从他的这个六祖坛经中就可以看出来，其实他看了不少。你比如说像楞伽他都是看过，金刚经就不用说了，那个法华经也是啊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他说某甲还学的和尚也无，他说如若看牛皮也穿，你吹吧，你有这个学在肯定就不行，你还有东西可学这不行，学无为贤道人，这个时候再看经。后面的平唱就不看了。长庆跟玄觉呢，他是这个云门下的弟子，他们没事就是雪峰下的吧，雪峰云门下的弟子没事老是平唱。我现在对着有的懒得看了，就这个平唱直接过了他。等一下我再找找啊。还有一个，这个药山天天都干嘛呢？大家看看他天天干嘛。有一天他在那坐着，人家僧人就说，哟，你在这坐着干啥呢？你在这愣愣的在这坐着，你想啥呢？他说我想的啥都不想的。那么啥都不想的，那你怎么想啊？啥都不想的，不思量的如何思量？啥都不想的你怎么想啊？要想说告诉你别思量的，你还思量，你看看，不思量有不思量，不思量自然有不思量的安闲。我们都知道啊，终日吃饭不咬着一日里泥，整日穿衣不挂着一丝纱。那个是为了破那个执的。实际上的话，学学无为贤道人的这个闲，你也可以很忙，也可以很闲。闲的时候你也是安闲的，忙的时候你也是安闲的。这就是有点这个风味了。他也不是都忙啊，他有时候也很闲，我闲就是闲。但是我这个闲非你那个闲，我这个闲就是总是在闲，总是在你的思量之外的闲。这就是心安之闲，心安之闲。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药山的策略，从这看看药山的策略。我就在这坐着，我也不是怎么样。我就在这，不是一定要做做这个干干那个，不是的。 我们修心密有的时候就是非要干点这个干点那个，心慌慌的，不干了心就慌，非要干点什么，转移点注意力。实际上你没什么事了，就在那啥都不干也很好，当然不可能一直都啥都不干，你总要有一些缘的，你活着就会有你自己的缘。只是说的话闲忙什么的这些东西啊都就不要被它所转，这叫安闲，心安之闲。咱们今天的这个药山的就是这两个，还有一个我再把最后一个说完药山的就结束，然后的话停半分钟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疑问。哦，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还可以、还有一个，有一个僧人来，然后药山就问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我从江西来。然后药山呢就咚咚咚就是敲禅床三下，这就等于是就是说给他看看你看你怎么说啊之类的，就是禅宗的那种作略吧，禅宗的作略，看你这个是明的僧，明眼僧啊，还是不明眼僧啊，敲他一下看看他怎么样。然后这个僧意思你看我不是不知道，我是知道的呀。所以他说某甲出之去处，哦，我对于这个事儿，实际上他说的这个不管是去处还是来处，他说的这个知和不知都是指的是这一大事因缘，就是究竟义圣地第一义说的都是这个，祖师西来义说的就是这个，我大概的知道是什么样子，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。哦，他用禅床一敲，他就说了，那我把禅床把那个主杖扔掉呢，他用主杖敲了禅床，他就说哦我知道，那我扔掉了看你怎么办，他就傻眼了，扔掉了你就走呗。师抛下主杖，如果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的话，也可以说你得把那个枝啊扔掉它，你老有那个枝能行啊，我扔掉它了看你怎么对，我有主杖你可以拿这个对我扔掉了我这啥都没有我看你怎么对呀。这僧又无语了，僧无语了，然后施招侍者点查于这僧，这个地方没啥解释的，就是说你扔下了主杖也不断灭吧，偶尔哎呀这样解释不是不行，但是就是太勉强，这个就适合读看看，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。试问僧什么处来，僧说江西来。这个药山就用主杖敲禅床三下，然后这个僧说哦某甲出之去处，那药山一听的话就扔下主杖，结果一扔僧就无语，然后药师呢就把那个侍者召唤过来，给这个僧人一杯茶，看杯茶给这个僧人让他喝着，就这就完了。施招侍者点茶于这僧，句号，这个公案就完了。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三个，看经的、悟思量的和这个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需要觉得哪一个不明白，咱们可以拿出来说说，哪一个需要讨论的也可以说说。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修心密，或者是你对佛法有什么的疑问什么的，都可以趁机聊一聊。我总觉得人不多，就可以随性的去聊聊。我先放麦半分钟。
对，郭师兄，我刚才听你说是六祖看了什么书，我记得六祖大师。
稍等啊，我先答一下这。可以是安慰茶，可以，当然是可以是安慰茶了。你喝茶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这么多事儿？让你说主杖的时候事儿那么多，你心里有东西啊。可以说是安慰茶，安心茶也可以说，高大上的名字叫安心茶。你喝茶的时候就这么平常就能够说得了，我扔了主杖什么的，拿了主杖什么的，你就当个事儿似的，出之去处，然后就无语了。喝茶的时候给你，你不就喝了吗？算是安慰茶吧。你现在还有比这个喝茶这个更大的事儿吗？更重要的事儿吗？那你喝茶能这样，别的怎么就张口结舌了呢？这不修啊，总会张口结舌的，就是这么说了，下次还是会张口结舌。谢我的茶，你可别谢冤枉了。你这个理解不是不行，为什么一定要表示呢？人家给你一杯茶，你想那么多啊？你到老师跟前，老师让你吃个东西，你想那么多吗？为啥非要那么想啊？是表示他想多了吗？我说他想的不多，你想的多，咱别想这么多，不行吗？都是想得多，多虑，都是这个毛病。抛下主杖，怎么样应答都行。我可以给你举出来很多的例子，对，李克这是文雅的，像蔡师兄的这种的，你也可以就他抛下主杖你就走嘛，他扔下来你就走了，那就没事了。这都是这样的，这都是模拟。但实际上的话，这样也递回去就对了，走了就对了。你有这个证实应该怎么答啊？你怎么答都错。怎么答都不如抛下，这就是心境的。他一切的这个禅宗的这个一切的形容啊、言语啊，还有他的动作什么的，都是心态的体现，心态的体现。你看人家不答还能赚一杯茶来，你看看你答了都连茶都没有的喝了，你看。不是的，谭师兄啊，学禅 总会多想，总觉得是禅，总会多想，总觉得是禅。嗯，实际上禅不会这样的，禅是让你多去掉多想，因为你有个多想在，你就可过不去了，人家随便说一句话就把你噎死了，知道，我都把你噎得很狼狈。嗯，他只要他能看出来，他就是你跟他当面一说话，他就能看出来，他就用一句话一下子就能，就是抓到你的弱点，然后噎死你。你就像这个某甲似的，他这个僧人那个药膳不点，他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啊。
啊，
你看我是知道这个，我知道这个。
我没事。
聊啥了？聊啥来着？刚才说的哪一个？一打岔没了。哦，刚才说到那儿了。学禅总会多想的，你就像这个僧人似的，他总想捞个东西，他到这儿，他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师傅问他的时候，他因为自己没问题，他说你看我知道，我大概知道是这个，他还抱着这个东西，他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，结果人家一扔他就傻眼了，他就想着他这样，他就会回想到自己为什么这个时候就不行了呢？所以这个时候是他的这个禅宗的这样的一个方便，嗯，是他的方便，他急着这个打语的话，让你知道自己到底问题在哪儿。嗯，实际上的话，你要是抱着一个东西，你在禅宗的这里的话，你总会碰钉子。那禅师一下子能看出来你抱着的东西有问题，然后他说一句话或者用个什么东西就把你僵住了，就是这样的。要说公案的回护就是这样的，这个就是说到禅师兄这个了。如果说总会多想，总觉得是禅呢，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么说吧，就是说多想是我们共同的毛病，不是你一个人，是我们共同的毛病。通过修行再看这个祖师大德的这个开示，就是来破这个毛病的。如果经能够让你破这个毛病，你就去看经；如果禅能够破你这个毛病，你就去看禅，两个都不错。但是总体来说，从中国人的特点来说，看禅宗的破这个会更容易一些，因为那个禅宗的说的是中国的语言、中国的思维、中国的生活方式、中国人来演这场戏。这是这一个，然后是我这没有看下面的，我再看一下这个江夜梅说的，讲的一个公案王老段没有明白啊，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助圣得解脱。这个是那个石头是青莲行司下的，青莲行司让石头带书给那个南岳怀让，实际上他让石头去参南岳怀让，结果石头呢问得太高，南岳怀让一看他都没有想参他的意思，他只是奉师命过来见见南岳怀让，所以南岳怀让就没搭理他就走了。当时石头就说了这一句话嘛，他说我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助圣永劫得解脱，不从助圣得，意思说我就不从你这儿参，那你都这么说了还让咋办呢？还让只好低头走了。从这个公案中，这两个人回复后人都笑，后人说你别看石头这么俊猛，但是这个公案实际上石头这么俊猛的，他输给怀让，怀让一直走了，嗯，是怀让赢了。怀让一看他没有这个心思，没有这个心思自己走的，啥话没说，这就是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助圣得解脱。但是话说来，可以看出来石头这个人很有风骨的，他很高峻，所以马祖就哈哈笑，石头路滑呀，你去找他就是路滑，就是他高峻，他的风格就是说是啥样的风格呢？就是他可能会有一种风格，就是讥讽，让你知道很高，让你到他这来总觉得自己啥都得不着，然后悻悻的就回去了，不开心的就回去了，就是这样的风格。这就是石头，就是这样的风格，不从处圣德解脱，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圣德解脱，这是一句气话。人活着也要有一口气儿啊，有口气儿怎么了？就是石头从来就是这样的风格，就是这样的风格。我再往下看，刚才还有一个，那来得及没有保留，所以看到禅有多远就跑多远。啊，江建梅给镇行师问好啊，江建梅给镇行师问好呢。李克说，镇行师给他茶他不要，这不是解脱道。我们寺庙里面学老师两句话可好玩了，我们都要笑死了。我们一群好几个都是过了千座的，然后这个六六的啊，像李克的经典的学的话就是不干，这不是解脱道。我们说李克去呵呵去说说八卦，说李克去干点重体力活吧。李克很严肃，一下说不干，这不是解脱道，开玩笑呢，大家都在这开玩笑呢。然后还有一个李师兄，你是主人，我是为你服务的。然后你让他干他也不干，然后说我是为你服务的，总是这句话笑死人了。盗版啊，他说完了我是你是我们李文君，也是你说完了我是为你服务的，你让他干啥他还不干。这是没事开玩笑闲呢，大家能干肯定还都尽力，再说一个庙里也没啥事儿，没啥事。孙悟空也是的，不了生死的不学。不是那个那个意思。哎呀，实际上了生死的那个你怎么学啊？你学一个给我看看，看看你怎么能学得来。他就是耍赖。这个说完了这个，看看还有什么没有。 善果，可以不管里侧的善，人家良善的很。那个李琴师兄，你要说什么？我先上外半分钟。
也没什么，就是说刚才说六祖看到六祖那个书里面，说六祖看过书的，我在想着不是说六祖大智不识吗？当然网上也有对说六祖能识字哈，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？
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方面。第一个问题是大字不识，但是并不懂，等于他没有看过。就是比如说吧，别人可以给他念，然后他听，然后或者是别人念他听，他们一块共学，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有的。六祖他天天也不是就是除了学人就没有了，我觉得他会通过他的方式去学习佛法经典的，不是说学习吧，就像那个去像药膳一样遮掩也行啊。总而言之的话，他会的，因为从他的言谈里面可以看得出来。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无常，有一个地方说无常，说无常的时候六祖就说了，他说呢，一共有七组，外道是七种无常，加你这个无常见是一共是八种颠倒。他这个说法就是楞伽经里头藏着这一个，就是说有一门三十三门，专门说的是外道的无常见，外道的无常见就是有七种，说得很详细。这个如果不仔细看楞伽经的人是不知道的，但是六祖他在坛经里面说了这个了，所以说从这一点看的话，他肯定是有的，就是说他有他的学习方式，他不一定是通过认字这种方式。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不认字的人的话他也可以，你看看我们的现在这个，咱们现在属于有佛时代啊，咱还是就是说虽然是末法时代，但是并不是无佛时代，所以说发心求解脱的人啊还是一定能得解脱。今天碰到的一个人就是啥情况呢，他不认字也可以啊，你有视频有录像，哎呀，总而言之你只要求解脱，你认字不认字都有他的解脱之路，都不会没有的。这就是说从一个是从这个不认字也可以看佛经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假如说不认字你照样可以得解脱。这个是语音没有视频。李克振行师，你们谁上来说点什么也可以啊，有麦的话，要不然人家就开始谴责李克了，不让管李克的话。好的，振行师要休息了。我再贴一个药山的啊，最后一个药山的最后的行略。有一天呢，他夜里面登山，然后惊醒，就是遛弯儿，然后呢云突然开了，看到了月亮，他就大吼一声，结果呢就是从他这个地方啊往东90里许，那个居民呐、都那个什么了，都听到了。第二天早上都问才知道是药山在那吼，然后那个徒众都是就问了，然后那个徒众昨天晚上那个和尚在山顶大喝呢，大笑呢。昨晚和尚山顶大笑，然后那个李敖还赠了一首诗：显得幽居妾也行，中年无送亦无营，有时直上孤峰顶，月下披云笑一声，是不是很酷啊？对呀、一方面可以说的苦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你没事你笑一声干什么呀，这是它的特点，是它的用处，也可以说是它的习气，没事笑，咱不是说除习气除习气吗？有一次有人说到这，我就想到这，那这个算不算习气？药山若听了又出来该大再大笑一声了。为啥喝呢？刘涛也上来说说吧。你想问一下，修学六字大明咒什么样的状态算是和心中心法相应啊？修行六字大明咒你应该这样，就是说每天坚持至少一个小时，你坚持这样一个月到三个月，每天坚持一个小时，你看看一个小时以后你这样坚持了三个月，看看如果是烦恼减轻执着松动，这样的话就是和心中心法相应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你得去试，你得不试你不知道，你得去试一试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相应的和心中心法相应，他可以不用修六字明，他看了他就觉得心中心法好，然后他也能上座，他直接就修了，这样的话也可以直接来上心中心，也可以说是和心中心法相应，而且是更好的相应。就是六字大明咒不是必须，就是你为什么要问这一句话呢？我觉得奇怪，你如果是喜欢心中心法，你就可以修着六字大明咒，等你能坐两个小时，你就可以直接上。你要是还有问题的话，你也可以上麦来说聊都可以。我先下麦半分钟，再等你一下，这个张师兄。这个不是必须，你不要害怕。心中心法修行是不择手段的，你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上，只要你能够坚持每天两个小时，你愿意每天两个小时，然后这样愿意做三年，这就已经可以了，这已经是和心中心法相应了。 修六字明的是两种情况，第一个是对这心中心根本就没有什么想法还不知道呢，第二个就是说想修但是还没灌顶，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先修。嗯，修六字大明咒不是必须，不是必须，你这个必须那个必须，那都太设太多条件了，解脱道没有，不能单盘先双盘，不能双盘先单盘行吗？呀，你这很厉害，你比我厉害，我修心中完了，我告诉你我是散盘的。手印需要灌顶，手印需要灌顶，灌顶了以后，你灌顶的那边的老师会教给你手印和咒语。你济宁的，你济宁你去找那个李长吉啊，李长吉老师，或者是山东附近的谁啊？山东附近的是谁？是那是郑州嘛？郑州有个王永琪也可以灌顶。啊，不是济宁，是那个济南的李长吉，济南的李长吉老师。具体的他联系方式我不知道，王永琪的我倒可以查得到。李长吉老师他有一个什么章丘的一个元音寺，谁要是知道可以告诉他。还有王永琪的联系方式我查一查，有谁知道不？有谁知道的？那个谁，那个张建梅知道吧？13903715671，对，山东元音寺也可以。好的，就是李长吉这个我不知道联系电话，我只知道王永琪的。哎呀，就近最好。哦，东光我都忘了，我不知道地理。好，这你们来说就行了，师兄们说就行了。看看，这就是药山的全部结束了。啊，不对，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药山的圆寂。他圆寂的时候呢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法堂倒，然后大家一听以为那个寺庙要塌呢，赶紧拿那个柱子去撑他。那个他举手说，哎呀，你们都错会我的意了，然后就圆寂了，给他建了一个塔，塔的名字叫化城，这就是药山。叫你了，没事儿，就是问问王永琪电话，已经问着了，没事了。关于药山这还有什么说的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看下一个。药山下面有一个道武宗智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云岩谭胜禅师。云岩谭胜下面呢就出了洞山，大概的法脉是这样的法脉。哦，每月15号灌顶。随时提问呢，随时提问，我先等半分钟看看大家有什么聊的。你这个怕迁座后没成果亏大了，我跟你算个账。你假如说迁座后万一会有成果，你不做，你这个也是亏大了呀。你看看这两个几率哪个更大呢？啊，冠军，这个怕迁座后没成果亏大了，你要是万一没有做，你这个的话没有做，人家都有成果你没成果，这更亏大了呀。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不做了迁座以后你会后悔的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？还有一个是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，你这种顾虑我当时是非常非常有的。对啊，哎呀，你不要以为就是你咬牙迁座，大家都咬牙迁座，咬牙都有咬牙的时候，是我，我叫郭红艳，都有咬牙的时候。这个咬牙啊，不是每天都咬牙，你咬一咬，有一阵不咬，是这样的。你不能就是咬牙做迁座，就觉得心里都很那个过意不去，觉得这样不大对劲儿，不应该是咬牙。实际上都有这个过程的，过去了就好了。我当时的时候，我是做之前有这个顾虑的，是因为觉得我这个万一要是没明心见性呢，我修这个我亏不亏啊？但是我一想，我这一辈子都一直亏呢。我想想我这辈子，我当时我都回想到了高考，我觉得我高考那时候是最拼的时候，但是呢，拼到现在还觉得特别的这个白费，人生都是白费。算了，我就再费这三年又有什么呢？高中还三年呢，那个什么中学还六年呢，想想的话就是亏我也认了，这是刚开始的想法，后来在做中间的时候也有这样那样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也可能刚开始的下的决心大还是怎么。还有就是齐老师说过，就是一鼓作气是最容易完成的，一破的话断了就不行了，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的话负能量来了就只好硬着头皮做，没办法。还有一种的话说到最难听的就是说你要是不做了，你以前的等于白做，你也更是亏啊，你以前的那白做了，那不是亏了吗？所以几种情况，反正就是总而言之，不敢断，过一阵这劲儿就过去。往上灌顶，不能往上灌顶。你是残，如果你是有残疾或者是你的病痛这些情况出不了门的话，那么可以有个摇罐。除了这个之外的话，比如说家里老婆管着呀之类的，工作忙了之类的，不能成为理由。是你去求法，不是我们求着人去怎么样，你自己想清楚，求法就要付出代价，这个代价就是说你自己去找，要去上门去问问，找一找。 不是那个网上可以摇罐的这一类的，那是特殊情况，走不动了。亏了什么了？腿不疼手疼，哎呀关心呐、啊、你打了多少时多长时间了，你不是那个啥吗，你不是，我记得你早就出现了，你百座应该过了呀，你现在才手疼啊，都疼，不是你一个人疼，都疼，疼是消胀，胀消的会开，这个有什么，这个不是事吧，我觉得对你来说，你是现在打多少座了，是不是又重新使了，有很多人刚开始一打受不了断了，后来又是打坚持的天座，有不少这样的人从头开始。嗯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的，从头开始了，别再断，别再断，而且呢，有什么质量不好的下，也不要轻易的，就是再从头开始。如果屡断，如果是屡断呢，以后的话就容易形成断。这一次无论如何，你要坚持下来，坚持下来。哎呀，人生的事啊，我告诉你，啥都亏，你这三年能亏到哪儿去？你怎么你不修，你怎么样都是亏，你怎么样都不亏，怎么样都不安心。你不做了，你大把的时间去后悔，深夜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那儿就后悔，去后悔吧，去不安吧。至少这辈子努力了，也算是认了，就是不开悟也认了，至少自己努力，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不要几天。如何是主动咬牙？如何主动咬牙？我不明白这句话的什么意思。如何主动咬牙？手不疼腿疼，就是练腿子的呗，练腿子的就腿疼。有的人是练腿子的，有的人是不练腿子的，不练腿子的也行。你练腿子的是那种忍力特别好的，像你这种你说的腿疼的，你就不是忍力特别好的人。你们西安是有那个忍力特别好的人，你像那个他忍力就特别好，为啥说他忍力特别好啊？他从来都不怎么说腿疼，他总是说他腿疼过去之后他很多心安，所以他就是忍力型的。你不是那种型的，你不是那种型的，你就别练腿子。这个蔡师兄，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的，不是说非要练腿子的，不练腿子的照样成就，因为毕竟在腿子上，如果真的在腿子上，那个佛经里面会告诉我们，只是说不动容易入定，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管定不定，这不好吗？你又是一个上班一族，而且你是思维型的，你就刚开始就别练，后面做高一点，别在那点上熬。我就发现冠军说，我就发现世间法根本没有达到我的，永远不能，对，我也是这种想法，所以我来修这个。这个已经是根本就没有办法了，而且已经看透了。虽然自己年纪大，但是已经是从别的那上观察出来了。哎呀，就是世间不过是如此，再怎么样就是很没有意思，很没有意思，就不能这样，是这样的话，这样的不是我们要的，这样的一个就是生吧，就是至少是这么说吧，不是这个。你再怎么来，就是国王啊、乞丐啊，来回两头溜的来溜的去，人家都帮你活过了，也不过就是这样。搭手走就走了，没有什么意义，所以的话就不如在出世间上来试试看看能怎样。嗯，就是关心这个就是情况，就是说你刚开始做的时候，你就要不得怎么着摆做，你要接摆做，勇士不做三个道的，这么大的好处哪那么容易啊，每个人都不容易的。所以刚开始的话是要坚持，无论如何的坚持，别的那些质量什么的有的时候可以放在一边，先考虑坚持的问题。摆座过去以后，二次印这样再打下去就容易坚持下去。我先放麦半分钟，然后我准备贴新的了哈。大家有什么还可以再接着聊。就是你刚开始蔡师兄，你刚开始就不用再练这个腿子，你就只管念咒，大不了后面做的高一点。坐上想着腿疼啊，怎么样忍受这个疼啊，怎么样能够自己让这个腿疼自己又不知道啊，什么什么的，这样费太多精力了，就是这种精力把你的那个念不合适，只管念咒，念咒是念咒的作用的，我们的作用主要是念咒跟结印，这个话老人也说了，我们的主要的作用是念咒跟结印。这个当然不做高行啊，你怎么做都行，怎么做都行，只要你能够坐下来两个小时，你咋做都行啊。就是说单盘也好，双盘也好，散盘也好，都行的。垫高也不舒服，就是说他有的人啊，单盘了双盘了，他变也变成散盘了之类的，他因为那样更稳定了之类的。缥缈，我认识你，你应该是深圳的那个师兄，这有什么如法不如法呢？你说如法不如法呀？要我说你这不如法，让你只管念咒，你管这个干啥？你管哪儿去了？管错了，咱说的是只管念咒。垫高不舒服的这种情况，那你自己调节吧，你自己调节。实际上的话，腿疼一般就是腿子不行的，可以后面垫高一点。还有什么聊的没有？有聊的再聊，再等半分钟。看一下这个水空，因为有师兄告诉我没觉得见性，没觉得见性才是见性。你以为见性是什么？见性是多长了两条胳膊吗？还是多生出来两条腿啊？他是他的理论上的，他里面他误解了，他可能跟你一样，他是误解了，实际上他不知道，他这个没觉得，这里才是真正的见性，并不是加一个什么东西， 你还能觉得那是受阴，你能觉得是见性了，那属于受阴，感觉是受啊，这属于受阴，受阴虚妄啊，受阴是虚妄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人尽不同，人尽不同，正常的什么样的都有，即便是他真的怎么怎么样的也有，那都是你总是跟那个比，那也没办法。像我吧，我一般跟师兄们就是顾不得这些东西，我就是我刚开始学的时候顾不得跟师兄这些东西，我一看有的师兄说什么的跟我不太那个，我就远离他们，而且我也觉得千座后很高大上，所以我老是看不起这千座后的怎么这样啊，千座后的怎么那样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怎么样高大上的。但是有一个我至少的话，我肯定能够看得起的，就是老人，就是齐老师，那至少他们这儿有可能性啊，我为啥不学呢？还有一个就是想想自己以前亏了那么多年了，你要是再看看这个佛经啊，你要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找一找你就知道了，你在这个佛教圈子里找一找，你能找出来第二个老人吗？你能找出来这样的一个人吗？找出来咱也是，咱也不是，咱受这个苦干啥，咱也不学了。电信再套老师的一句话，应该是有哪一句话吧，你可以打出来。神秀那个有见性，六祖那儿没个见性在。初定昏昏，初定昏昏就是说你这个咒啊，提的含含糊糊的，这个咒提的含含糊糊的，精神也含含糊糊的，这种情况昏就是昏了，昏就是不清明，陈鹏啊，昏就是不清贫不清明，就是官军啊，你是不是被别人劝的，你被别人劝的，你就是你想清楚。我也要劝你一句，我劝你一句就是你都已经打过心力了，你都打过，至少你打过一座两，你只要打过了你就不打了试试，你不打了一定后悔，就是这样的。要不然你怎么又开始从头打了呢？你可以一直不打呀，为什么你又要打呢？为啥又打？还是修了好，当然还是修了好，但是咱们劝不行，劝不行，要自己考虑考虑。先做后不见性是你不肯。蔡小鹏说他是鹦鹉学舌，昨天听我讲的。那你学的不到位，你学的到位是我没讲过，你没学过，这多好呢。你是越做越清醒，不困是没病的。拉姆，你用的不是真实的姓名，所以我不太清楚你的情况。你是打坐吗？你是修心密吗？修心密啊，是这样的，修心密这个清醒都会有的。不困也没有事，心中心它是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的，你只管念咒就行了，不用担心定和不定的问题，不定也照样成道。成道明心见性这个事不一定都要通过禅定，有的话他不一定禅定。你比如说像星云，他那个禅定做了三个月，他不知道三个月的时候，他开悟的时候是他出了定，他在下面喝水的时候，那个热水烫住他的手了，他那个手一松，那个杯子掉了，啪一下他才开悟。所以不要担心这个，你担心的就是你是不是只管念咒了，如法的做，没有理由就对了，没有理由，这个是正发，真正的发心，这个是真的。就是想修下去，就是这是这样的，找不出来，没有理由，这个是正理由，因为人世间的事儿，任何的都是我为了什么，所以怎么样，我要达到一个什么，但是问题是我们达不到啊，我们在世间做了一个事儿，你达到了目标就发现这个目标达不到，然后再去追求新的目标，没完没了。这是生命法，永远不可能达到所谓的目标的，所以总是说要为个什么呀，要为个什么呀，是什么去修是最可笑的，什么都不为，这个是最这个是最好的，这个为，这就是正发心，这个正发心是对的啊。梁仁林刚才问的是梁仁林，你这个情况你就只管念咒就行，你只管念咒，不要管定不定，把那个定扔掉它。陈鹏啊，你是这样的，你这种情况，哎呀，这种功夫，一般像你这种情况，你是经常会出现昏昏的，到后来的时候不昏，快下座的时候不昏，心中心再昏的话，我经常昏。我已经找到规律了，后面半个小时，最后小时半个小时很清明的。所以说你管昏不昏啊，你该做做，不要管任何的状态，哪怕休息不好什么的也完全没有错。再一想的话，你最昏的时候你都修行下来了，这多人家昏的时候还不一定能想着修行呢，对不对啊？我先出去一下再进来，然后我把 QQ 关掉。进入禅定以后是念咒还是关掉？等一会儿我再回来。喂。这个飘渺师兄呢，你不是在修心中心吗？你在修心中心的话，不存在这个进入禅定之后是念咒还是观照啊。你是上座还是下座？上座只管念咒，下座只管一切不理，这样观照。上座是不可能说观照的，上座就是尽你所能，全是念咒。所以你这个问题挺奇怪的，我还不太清楚你的思维方式思路是从什么角度来的。刚才还有什么漏掉的？应该没有什么了。哦，好的。这个公案的话，先念一遍吧。水空和尚，他有一天呢，水空和尚也是药山下的，也是药山下的。有一天他在廊下见到一个僧人，他就问， 应该是药山下的吧，我看看啊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应该是的。他有一天在走廊下见到一个僧人，就说始终是做陌生，就是说这个大事怎么样啊，这个大事怎么样啊，这个僧人没有吭声。他说只那么变得吗？是这样，就是他僧人他不是没有吭声，他良久，就是说就是相当于很清静啊，很定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嗯，只那么变得吗？嗯，然后这个僧人说头上安头是打约去去，以后祸乱人家男女在。这就是水空和尚的，他就一个比较短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说的这里，这个有啥可解释的？我看看，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这样的。你看啊，人家问他怎么做什么声，他就不吭声，然后师就问了他，只这么变得吗？头上安头，就是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是重点。还有别的吧？就这个就是了吗？这个就是吗？比如说我们说，哎呀，这就是佛性啊，这就是佛性啊。这就是佛性，这句话，这就是头上安头。就齐老师说的那个，你总不能每天一上街就开始说，我从来没偷过人家的东西啊，我不是小偷啊，没必要说。所以是头上安头，有个德字，其实是头上安头啊。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他这个倒不是有一个德字，他这个只那么变德吗？就是说，就是这样的吗？就是这样吗？他实际上他的心态就是说，要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你要给他一个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是他才安心，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。嗯，有个状态在，也是头上安头啊。那你说一个如何不头上安头呢？刚才旅客不是说了吗？你为啥要答得出啊？刘希望，你是过了天座的，什么也不要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过了天座，我得跟你了解了解了解，我才知道怎么跟你回答，要不然的话我回答可能没有用，没有力量。就是这个地方让你多看看，多看看另外一个修行，慢慢的就有力度了，就有力度。实际上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一无所得的，一无所得的，就是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需要脚跟，就是多增加脚力，需要多增加脚力，这就是修行，都是在这个地方上修行。禅宗的公案的回护也都是在这儿。你要是这个地方有一点儿又犹疑啊之类的，有的可能就回护的时候就会积迟，就是被无语了或者被梗到那儿了，很正常的。主宴宾不肯宾，不去理会。这对的对的，咱现在也不理会了啊，张慧文，咱现在也不理会了。看下一个吧。潭州的云岩潭圣禅师。不必每个都过。不必每个都过，我现在已经挑了，你知道在药山下头的那些好多好多，我现在就是已经是节俭的，咱尽量快的说完它。这个是潭州的云烟潭圣，这是他的悟道因缘。这一块就刚才既然那个姚师兄这么说了，我们这一块就过。我们看他其中的有两个我觉得还可以。飘渺，哎呀，那是我记错了，我以为飘渺是另外一个呢，有另外一个师兄也叫飘渺。你现在还在修六字明，中间要换一次腿才能安静下来，那是我理解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这样，你那个你修六字明啊，就是先坚持每天一个小时，不要间断，你就这样坚持三个月，或者是你一个小时没有问题，你做两个小时，没让你管换腿不换腿，只让你只管念咒，你都能换得了腿，你咋能念提不起咒呢？提不起咒就微微出声就提咒了，咒语是轻松的，流畅自然的，轻松流畅自然的。嗡嘛呢呗咪吽，嘛呢呗咪吽，嘛呢呗咪吽，嘛呢呗咪吽，它是很轻松的，它的速度一分钟要在五十遍到六十遍，提不起来就张嘴微微出声就能提起来了，轻松自然的，一般不会提不起咒来。六字明的话，换一种做法。张建雷要上麦不？好的好的。你现在就是说坚持修一个月吧，不间断，每天就是一个小时。提到如果一个小时可以就提到两个小时试一试。吸气的时候是用锦宁张小春，是不是没有修新中心，可能还是六字明。吸气的时候不用鼻子呼，不用鼻子吸气，不用嘴吸气，跟吸气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打字的时候你怎么都忘了你是用嘴还是用鼻子吸气了，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，是心念心闻，跟你的嘴和鼻子完全没有关系，跟呼吸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它是你的心里面的念啊，它跟那个嘴和呼吸什么的完全没有关系。喘不上气儿就喘不上气儿也不会憋死，你不会憋死的，跟呼吸没有关系。上气不接下，你打字还上气不接下气吗？就你打字有没有上气不接下气啊？ 如果打字没有念咒是一样的，念咒并不是用嘴念，它是用心念。就像你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几个字是怎么打出来的呀？那不是你心里头起了这种想法，所以自然而然的打出来的吗？念咒也是这样的，它是指的你心里起的那个念咒，而不是指的是说出来，是用嘴动来促使自己知道自己在念咒，只是这样而已，跟呼吸没有关系。实际上你说话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跟呼吸也没有关系啊，你直接就说了也正常，有的时候说话过程中还打气儿什么的也正常，你都说的时候你不在意，你光想着说的内容了，这就是念咒。那不动嘴啊，嘴不动也行，嘴动气跟着动，那个不动嘴动气可以不跟着动的，你这个嘴随便动气可以不动的。你说话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啊？说一口长话的时候中间怎么动气你不知道啊？这么说吧，对你来说的话，你就憋喘不上气儿，能怎么样？不会憋死的。嘴唇是微动的，对，嘴唇微动的，嘴唇微动照样呼吸。啊，这个就是云岩禅胜禅师的，说悄悄话要用气流，这个不用气流。其实说悄悄话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想过气流不气流的事儿。对，你不用想它气流不气流的事儿，你主要是你要把你要说的东西表达清楚，在你想这个的时候，你根本都没有空考虑呼吸，你也能够表达清楚，这就是念咒，就是这样的。念咒是你的心念，从这个是云岩禅胜禅师的这样一个从上诸圣什么处去，师良久说，坐吗坐吗？问暂时不在，如同死人是如何？师说好埋却。问大宝认的人与那个是一是二？一机之间是一段是两段？是心念，是心里面念。你心里面有没有想做一件什么事儿吗？就是你那个想，你现在心里就想这个咒语。这样才行，不是说过吗？那个念佛有句话叫如母一子，子一母，母子相异，如何能不相见呢？孩子这个想念着母亲，母亲牵挂着孩子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是这样一种念法，念咒就是这样的，是心念，并不是要牵挂，实际上就是心念，用嘴动来帮助心念，用嘴动帮助心念。对，从上出生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就是说宝刃的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金中心提过宝刃，所以我看到这个词儿一样。就是有一个这个说宝刃的，我就把这个就是弄过来看看这个古禅师他怎么说宝刃的，就是说这个宝刃的有一个是宝刃的，宝刃的这个跟那个是一是二，宝刃的这个和那个不宝刃的那个，大宝刃的人和那个是一是二。这就是说你得了吧，或者这一类的，就是说一机之间是一段是两段，这就是说宝刃的。不明白打的是啥意思。实际上宝刃啊，宝刃就是时时的自己有着相的毛病，提醒自己别着相，也不着有个东西可宝的相，如果这样啊你就宝错了，这个就是说宝刃的。所以说宝刃是什么？宝刃就是一机之间是一段是两段。你如果不会的话，你多念念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也是做功夫之处。正德什么呢？就是正德谈何宝刃，就是说先看看正德的是什么，再说宝刃。要是话说过来的话，已经正德了，谈何宝刃，这样说也是可以的。因为你正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不存在正不正，这个东西是归无所得的，有什么可宝吗？好，暂时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进行下一个。这是说的是宝刃，这个有一个洞山的梁驾，当时的时候给洞山有这么一段。洞山梁驾，就是云胜啊，有一次的话跟那个洞山梁驾有一段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他有一次做草鞋呢，在那做鞋呢，干活呢，洞山就是近前说，起师眼睛，就是求你给我就是一双明亮的眼睛，起师眼睛得吗？师曰，汝的你自己的眼呢？你自己的眼呢？汝的于阿谁去眼？你自己的眼给谁了？你要我的眼，你自己的眼哪去了？他说我没有。他说好，那这个谁，云岩说，假如说你有，你向什么处着？假如说你有，你干嘛呢？假如说你有，你会怎么办？洞山无语。师说，起眼睛的这个，这还是眼睛吗？起眼睛的这个还是你的眼吗？洞山说，非眼。师便喝出。师作草鞋自洞山近前曰，起师眼睛得吗？这个云岩说，汝的于阿谁去也？洞山说，梁驾没有啊。师曰，假如说有，汝向什么处着？洞山无语。然后云岩说，起眼睛的还是眼否？ 他洞山说非眼尸变鹤出，这个洞山他就是怎么说呢，他并不是说没有那个，但是他就是有点着无落无了。咱们一般的人是落有，我要有这个，我要有那个，有修有证，他就落到无了。我无无，我无无修无证，无德无德，无这个无那个。所以说问摄有你向什么处着，他就答不上来了，答不上来了。提眼睛的这个是眼否，这时候的话按照刘涛的那个就是那种的捂着眼睛又跑了，他说非眼非眼，就是洞山，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落在这个，有就从这个里面来说的话，这个观里面是落在这个无上了。坐把食神当佛性，你不知道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。师还是指月之指，让洞架让梁架返还自信。哎，是这样说白了，他是这样的。你要说个有吧，我就把你这个有夺走，我告诉你是无。你要是个无吧，我就把这个无夺走，把这个，你要是说个无，我就把你这个无夺走，给你一个有。可惜了，累劫遇到心命。乞丐这个人可能是说我们的吧，是批评我们的是吧？假如说不可惜，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累劫遇到心密了就是可惜了，那你说不可惜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你说一说，你给我说说，你既然觉得我们可惜了，你说过不可惜的，我们来看看你那个不可惜的拿出来让我们学学，也别可惜了你来一回。食神当佛性，食神就是佛性，这个地方上也并没有错误，楞严经里说的清清楚楚的，食经原名，你别落在那个食神上就行了，你落在食神上佛性也是食神，你不落在食神上食神就是佛性。然后我们下面有一个是药山的，是那个传子的。传子的这个还要不要说？传子的这个故事大部分都知道，要不然我们略略的说一说，我们就怎么样去把洞山的这个洞山和这个梁这个桃山的说完它得了。这就是传子的，这个传子的也是药山下的。药山下面有好几个，比如说是刚才说的这个道武宗室，还有这个云岩坛圣。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传子啊，传子啊，这个传子呢，他是怎么回事吧？他跟那个道武跟云岩啊，他们同时在药山下，药山下他就跟药山说，他就跟他们两个说了，他说，等一等，他说你们，那你看你们啊，都各自可以去各居一方弘法嘛，建立嘛，建立药山宗旨，但是我呢，我不适合做这个事儿，为啥呢？我这个人啊，就疏懒啊，野啊。就是不拘不束，我个性如此的，我个性如此，但是唯好山水，我喜欢就是自己潜着，我就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能力去红。以后的话，他或知我所指处，就是说，你要是碰到一个伶俐的呢，你指一个人来，我呢就是说给他这个了，也算是我没有辜负师啊。就是禅宗他是这样的，禅宗他能红化的有这个缘分红化，不能红化的那个的话，假如说能有这样一个到他这不断绝。那就是不报不负师，以报师恩，以报师恩。就是咱们心中心的师兄也是这样的，心中心的这样的。你有缘分的话，不过这个不是说老师怎么怎么样，你有缘分能够碰到，让他知道哦，佛法是这样，不是别的，不是别的那些的话，那你也算对得起，是对得起佛法是这样的。没有缘分，没有缘分，这辈子那也是那自己没有自己尽力了，这也可以。这就是说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佛法是我理解的话，就是这个人啊，可能我看的禅宗的多，我理解这个能弘化一方是很好的，不能弘化一方也没事，他跟正量可以有关系，可以没有关系。你正量高的人不弘化一方很正常。但是呢，佛法有一个，就是说你到你这没断绝，哎，到你这不是在你这灭了就没了。灭了都可惜呢，哎，这还有一个两个，以后再看他什么什么缘。这就是传子，我觉得传子就是这个味儿的。就是说指一个人以报，就是说或受平生所得，以报先师之恩。他后面还有一个呢，他真有一首诗做了他所得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，除却蓑衣不由天不由地，除却蓑衣无可传。这就是他的德，传一人即可，不传一人也可以，不传一人那也有无形的众生，那就是靠缘分。他说假如说有可能传一人即可，应该这么说。没有可能的也那个，我们哎呀，这说起来就远了。我们近代的有那个谁啊，那个袁焕仙，袁焕仙的那一辈的，就是袁焕仙他立了这个宗之后，好多人跟他学了之后，他下面袁焕仙有一个弟子就是这样的。我听那个四川的师兄说的，他那个挺伶俐的，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每天在茶馆就等这个人，就等一个跟他有缘的人，等了一辈子没等着。就是说南怀瑾的师兄弟吧，南怀瑾的师兄弟。四川不是成都流行喝茶吗？齐老师同意鼻孔，齐老师没鼻孔。就是说的这个传子，所以呢传子呢，然后传子呢他说完了以后 他说完了以后，就那个到那个秀州华亭那儿，就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上，他就在那儿划，就是划船，然后渡人，然后呢就是接这个，人家都不知道，人家就以为是一个普通的船夫呢，所以说呢都不知道，他就叫他船子和尚。船子和尚有一天，他就是他这里上有一个，就是他有一首词，这个也不说了，他就记下这首词，这首词也挺有意境的啊，比如说这个满载空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我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我载了这个月的明亮都让我载回来了。然后的话是这个最后的这一句，这最后的这一句看一下啊，第一次见这事怎么复制不了。哎呀，这个五灯会员上都有，问我生涯只是船，这他写的这个常识可以分开的，问我生涯只是船，子孙各自赌机缘嘛，赌是那个目睹的赌，目睹的赌，各自赌机缘，就是说有人人多人少，这个是看姻缘的，这个关我什么事啊，不关我的事啊，甚至是不由天不由地啊，不由天不由地。我这呢，你要真的话要我的子孙，我这是什么呀，我这没有什么，我这除了蓑衣无可穿，我这可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，问我生涯只是船，子孙各自赌机缘，不由天不由地，除却蓑衣无可穿。船子和尚传给的夹山，下一个梗我们就要说夹山这个梗，我们也就是大概的简单的说说这个就行了。他长腿的夹山，这个夹山的姻缘是什么呢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船子跟道武跟这个云岩他们三个是师兄弟，都是那个药山下的，然后他就让那个道武他们帮着他给推荐灵力的，这个道武呢后来就看到了夹山，他有一次碰到了夹山，这个夹山上堂说法，人家僧问什么是法身，他说法身啊是没有相的，法身没有相如何是法眼的，法眼无瑕，法眼是没有任何的瑕疵的，没有任何，你说一个法眼已经是瑕了，法眼无瑕，你看这说的多好啊，道武就笑了，道武就笑了，法眼无瑕，法眼无瑕，这已经是一个大瑕了，就像是我说的佛法没有法，佛法没有法，你这已经立了一个没有法在了，法眼无瑕，所以道武就笑，他那个夹山正在那说法呢，道武就笑了，夹山马上就下来了，他说你看看你这个，我这肯定是有啥不对的让你笑了，你说一说吧，你说一说，他说哎呀，你呀、啊，你是没有这个，就是说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这样的法，然后呢，他就是说那个大概的意思啊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应该是就是说有破绽，有破绽，但是呢，我不告诉你，你应该去找船子，到华亭船子的地方，你应该去那儿。他说他都没有碰见他呀，他都没有听说过他。然后道武就说，他问这个人怎么样，道武就说了，这个人上无片马，下无追驼追，和尚若去的话，你要换衣服。换衣服，你就穿着这个佛模佛样的去，你到时候你见他都见不着。换衣服，然后呢，这个夹山还真是利落的，他自己心不安的，他觉得自己有落数，他要去学，然后他就把那个大家解散，直接去见船子，直接去转圈子。船子看到说你在什么庙啊？你住什么庙？他说哎呀，有庙就不错，住我那个能住的地方，那就不是庙了。这是答的是那个究竟意义上的那个啊。他认为你看我住的我就不是庙了，不是，那不是庙是个什么呢？不是目前法，不是目前法到底是什么，他还是没答上来。然后这个传子就说什么处学，他说非耳目之所到，非耳目之所到是什么呀，传子就说一句万头旅，一句河头语，万劫即离劫，一句河头语，万劫即离劫，这句话大家很知道的，就是你非要答一个什么东西，你就在这个答语上死了，你就死在这儿了，就是万劫你都被记在这儿了，那石头那个驴啊，它拉磨围绕着那个磨来回的转，来回的转，转一万个大劫，一句河头语都被这个河头语给框死在这儿了。对对对，是夹山，是夹山。从道理上来说是这个道理，但是他没有和盘托出啊，没有和盘托出，就是没有活活泼泼的你现场演绎给我看什么是法眼，什么是法眼，什么是法眼，他睁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按照这个什么那个法度，闭上眼睛再睁开来看看他。然后呢，那个夹山就问他，不是传子就问他，让他就是道这个究竟意，你这个说这些东西啊是套话，你不要跟我说套话，你说到底你这个到底是这个究竟意是什么？结果夹山刚一开口就被传子一下子给打到了那个水里面，然后呢，这个夹山呢就往上挣扎着要爬，那个传子不放过他，传子说你说。然后他一想，这个时候那个让他说，逼着师傅让他说啊，他所以他要开口啊，他要听师傅的话开口啊，正想开口，传子又打他，这一打，这个夹山豁然大悟，乃点头三下，就这时候已经来不及说了，来不及说了，来不及说了。后来的话，这个知道了以后，这个传子啊还嘱咐夹山，他说你以后啊， 你以后这个的话，你要直须藏身处，没踪迹，没踪迹处莫藏身。我三十年在药山，指明思水，你今天回去不要住在人多的地方，就是往一个深山的地方觅一个半个接续，不要让他断绝，就是这样。当时是给他给了他之后，这个夹山啊走了以后，还是关心频频的回过头来看，回过头来看，然后这个船子就大喝了一声，叫了他名字，哎，和尚舍离，就是说那个夹山啊，和尚啊，夹山和尚。那个石回头，他说那个他就把那个船桨给竖起来，他以为还有别的吗？你以为还有别的？然后就扔下船桨，就跳到水里面，跳到水里面而逝，跳到水里面消失了，跳到水里面死了，就是为了船这一个，为了船这一个船子的，船子是药山下的。后来夹山他那个红化一方嘛，红化一方，人家问他如何是法身，法身无相，如何是法眼，他大喝一声法眼无瑕，最后是以这个收尾的。不是沉船呐、啊，他这也船子自己跳到水里面死了，死了。老师说他没死，说他会游泳。人家这里还写的是而逝，所以说船子这一招啊，就太足了。为了船，就是说不是那个弘法的那个样子，人家船这一个，人家船这一个有力量的多，毒辣毒辣，船子毒辣，不是沉船。他说我跳到水里的，我都命给你了，看你还疑惑不疑？你以为有个别的吗？跳到水里面死了，自杀了。都是要东西，你知道吧？都是要东西，你不用赞叹他，不用赞叹他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要东西的这个劲儿啊，很难改变的。要不然的话，他哪至于让他这样啊？要东西的这个劲儿，心里就是算是知道了，还是觉得呀，应该有个，应该有个这个劲儿。这个劲儿的话，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。所以说，无论如何，你再以为开悟，你也要修完天座。可惜了，我执太大，不明白，跟我执没有关系，他顾上我了呀。这个时候啥我执？我再退出去，再进一下啊。喂喂喂喂。只能先这样了。哎，对对 ，QQ 关掉它，好了 ，QQ 关掉它了。习气啊，对对对，除习气这个习气这儿啊，从刚开始的到后面的这个，可以说是很长啊，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，也可以说很长，就是这个发现了多提醒自己。如果是从教下的角度来说，可以到三大阿僧祇劫，可以到三贤十地啊，至少的话吧，就是说最最小最小的，你就十地的那个次第呢。法身永传，你说说法身永传，我要问问你，他传给你什么了？他怎么样传的？你怎么知道他的法身永传？你在什么处看到了他的法身永传了？可以吧，可以吧，你这么说，别冤枉禅子，别冤枉禅子，他无生也无死，他无生也无死，别急着要他那个传。这个地方上是需要慢慢的，需要慢慢的修了三年，修了三年以后，这个传不传的什么的全扔掉了。那个时候你就是想踢走也踢不掉了，就是说不可得着，不可得着，就是你想舍也舍不掉了。实在舍不掉的那个地方上是一点都不可得的。禅宗是这样有写，话说回来，禅宗它也没有方便呢，它不这么有写性咋办呢？哪像咱们，咱新中心的方便太大了，新中心太有方便了。新中心也要有血性的，你没有血性，你打不了三年坐。就像刚才关君说的，总那个什么犹豫来犹豫去，那是缺少血性，死活都要打下来。这就是血性的表现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说，看看这些古人的这些就是作略啊什么的，对于咱们参啊什么的，可以旁参，可以旁参，本质是一样的，本质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就看这个，这个药山下面还有一个高沙弥，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，高沙弥也很不错，我在这里就不再讲了。这个高沙弥就是药山下的高沙弥。本来的话呢，是准备是刚来的时候准备去受戒呢，这见了药山呢，让药山一下子堵在那儿，结在那儿，最后也忘了受戒不受戒了，一辈子是个沙弥，可有意思。所以药山下有一个真德戒者啊，就是沙弥，就是高沙弥。这个我们就略过去了，我们直接看这个洞山梁架。洞山梁架就是说药山下是云岩坛胜，云岩坛胜下面就是洞山梁架。洞山梁架它。看看刚开始的这个可有意思呢，从师念心经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人家都无眼耳鼻舌，就像我们一般有，我们也不敢说没有，我们说哎呀，这佛说的那么神，那么神圣，我们咋敢说那个明明有呢？洞山就不是，洞山那个时候纯洁的很啊，就是越穷越好闹革命啊，洞山那个时候很有意思，无眼耳鼻舌意，他说不对不对，我有啊，我明明有啊， 你看我摸着我的脸呐、啊，你看我这脸在这呢，有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怎么经上说没有呢？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越穷越好闹革命，纯洁的时候，这个话一般人不敢说，所以他的师傅又很惊讶。呀，我是指导不了你了，你去找谁谁谁，找谁谁谁啊、嗯。然后他有一些他曾经去找过南拳，正好赶上呢。南拳的话就是说给那个自己的祖师啊，祖师那个马祖他的那个圆寂的那个日子在纪念，就像我们就是像初一，就像我们的初一元婴老人是那个圆寂的日子一样啊、嗯，就是这个日子。然后南拳就说了，我们要设马祖斋，不知道马祖来还是不来呀？你看看。众皆无罪啊，众皆无罪，来呀还是不来呀？那么就不来。然后这个谁，人家梁家说的，那个梁家说了，哎，要是有伴儿，有个伴儿的话，能够陪我，如果有个人能够陪着马祖一块儿来，那我就来。然后南贤就觉得，哎呀，此子啊，这个小孩虽然啥都不懂，这个小孩很堪雕琢呀，就是这个小孩就是有希望吧，有希望啊，有希望，这个小孩有希望。洞山马上不高兴了，和尚莫压梁为剑啊，莫压梁为剑。这个就是已经是他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这个时候他是知道的，他是应该是粗粗知道这个，就是像那个粗粗知道去处的，嗯，就是说知道那个佛法的，哎，究竟的地方是不利东西的，但是他这个不利东西啊要扫除干净才行，要扫除干净。我活了18个3年了，啥也没得，没得就对了。没得就对了，还要得个什么？对的对的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要得的这个心啊一直有，你这以后修修修修这个心没了，要得的这个心就没了。他是总结，嗯，3824，50多岁了。那既然都是因果，世间法努力的意义何在？世间法努力的意义让你知道出世间法是多么的可贵。假如说你在出世间法透脱了，你在世间法上不存在你努力不努力，你凡事都尽力有什么错呢？凡事都尽力也没什么错呀，并不是断灭的，你做了等于没有做，所以叫这个终日吃饭不咬到一粒米，整日穿衣不挂着一丝叉。说到这的话，那个弘法的那些人啊，那个开山的那些祖师啊，他比你更努力，他叫那个梦幻佛事水月道场啊，对对对，做得更好还不费劲儿。不费劲，没啥意义，也不断念，人家怎么做咱也怎么做，总觉得推给因果有点不负责任。你可以啊，你可以负责任，那个是你的因果，他不负责任也是他的因果，这些事全在因果里包着呢。有的人他做，他说哎呀这属于因果，他就不做了，那是他的因果。你说这个事儿不管是不是因果你都要做，这是你的因果，这两个都在因果里，跟你推不推给因果没啥关系。他各人的个性不一样，人的个性秉性不一样，不一定都是推给因果，他是个在于观察或者在于他的因缘，他觉得这个事不值得强求，他就不做了。所以这种情况他说哎呀一切自有因果，实际上因果是很微妙的，因果要讲起来的话这就多了，这就大了。和尚莫压梁为剑，就是说你呀、啊、你夸我啊、哦、刚才看这一句啊，这个是对前面那个人说的，咱们不是都喜欢夸奖人吗？你他修得好，他开悟了，谁是什么什么样的大善知识之类的，这在这个什么里面，这实际上这属于增益棒。你说这个佛的好处，说这些好处，这属于增益棒。佛法是不增不减的，它是不垢不净的。你说的干净，你是这个冤枉他了，你是冤枉他了。所以说此子虽然后生甚贪雕琢，莫压梁为剑，你不要这样那个什么压，就是说我本来是一个良民，你把我这个良民给压成贱民了。我本来这个好材料你把我压贱了，我本来是块好玉，我值好多钱，我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值钱了，这就叫莫压梁为剑。因果好像很复杂很微妙，它也是你的心啊，它也是你的心的变现啊，你的心就是很复杂很微妙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因果当然很复杂很微妙了。你这样观经呢，我听你说来说去啊，你可能是一方面的话，你对于世间法你是想修，对于出世间法你是想修，一方面你对于某些世间法你还是放得下，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修着出世间法，你修着，这样的话也不影响你去办世间法。你在世间法上啊，你可以去努力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心的牵挂和挂虑是没有用的，你的牵挂和挂虑对于世间法解决这个问题起不到一点的作用，反而是阻碍它。你把这个去掉了，事儿能做得更好，这不好吗？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禅师还说了一句呢，变大地无寸土，心在什么地方啊？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心在什么地方呢？ 并不是让你断灭的去不做世间的事儿，我们世间还是尽力的尽责的。我们学心中心法这么多年轻人，没有说哪一个是专修的，专修的差不多都快断坐了，都是一边的工作，一边的去怎么怎么样的，一边的照常生活，这样修的都是这样修的呀，没有去做那个断灭。你不在这上历练的话，你怎么能知道你无修无证？怎么知道你一点事儿都没有啊？你得在事儿上你历练了，才知道你是一个无事人啊，哪可能不做呀？啊，可以，这个离不开世间法，可以这样说。嗯，最后再说一个，就是寒暑到来。就是说寒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天热，有的时候冷，或者有的时候热，有的时候冷，怎么回避呀？怎么躲避它呀？何不降无寒无暑去？无寒暑去，无寒暑去，那就是不让它寒暑嘛，不让它不冷不热嘛。什么是不寒不暑的地方啊？寒时候寒死你，热的时候热死你。这就是洞山的一个话，我对他这句话印象我是有印象的。这个地方没啥解释的呀，你非要这样解释。你这现在已经受过了，要不然你咋说一个无受呢？你咋说个无受是正受？你这已经受过了。嗯，观心呢？你看你还有什么顾虑？你可以再说说。今天就说到这儿了，这个公案没什么可说的，大家都比较明白。对，继续修。这个时候世间的事自有世间的因果，你该努力的努力了就行了。这些世间的事说到底都是不可得的。但是呢，想发财挺好啊，问题是想发财也不好发。你不是想发财，你可能是想通过发财拿那个钱去做点什么事儿什么的，可能是那样的。想发财就去挣钱，想发财就去挣钱。问题是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太多顾虑了，太多顾虑的这个时候的话，对于你发财也未必有用啊。还有一个的话，就是说你想清楚，就是说是发财重要还是迁座重要？如果是要修迁座的话，这个事儿的话，掂量的话，从心里面来说，要把迁座放在首位，别的东西先搁一搁。别的东西搁一搁，最后一看也啥都不影响。但是你必须要在心里有这个想法，就是要搁一搁。你不搁一搁的话，你不把心中心的这个当成首位，你这个迁座，不管是你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不把修心中心的这个迁座当成一个首位的事儿，它肯定会断。是因为忙啊，是因为顾及家人啊，或者是因为身体啊，等等等等的这些事儿都会来。只有说这是最重要的事儿，我这时候我死两个小时，这时候我就死了，什么发财不发财，我坐上我就死过了。到时候下座我们再来处理事儿，只有这样才可能坚持三年。也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要想清楚，你想不想发财那个没关系，人总要活着的，总要是就是说是要穿衣吃饭呢之类的什么的没有关系，但是你愿不愿意把三年这个打坐的事儿当成最重要的事，无论如何你不愿意你放弃打坐。假如说有个发财机会来了，但是这个时候你今天要是不打就算断坐了，你打不打？你愿意把这个放在最前头，你去试试，没准你也不会穷。这都说过了，就是这个事儿，我就先下了。为什么要笑话你呢？我们也不是多高大上啊。今天 QQ 群里一直都在说发财的事儿，好像是。我先下麦，交给李琴师兄了，过时间了。
哎，好，这个谢谢郭师兄哈，这个就给我们很精彩的说了一下。哎，没说完吧？那下周还是你哈，
就是那个洞山和曹山那儿有一些，但是就是我本来准备这一次呢，就是打岔的多，反正内容不太多，应该是能讲完，下一次能讲完，内容不太多，因为我剪洞山和那个曹山的都是很简短的，就只剪了几段。
没事了，下周还是你吧，把第一节课讲完。
好的，下一次无论如何结束啊。
没事没事，大家都挺喜欢听你讲的，没关系啊。流程怎么安排？我们这儿一共分了8节课，大概轮流有几个师兄讲啊。第一节课就是郭师兄哈。好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周三再见啊！愿以一次功德回普及及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，好，下课。